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，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二章17节至25节，个题目系人啊人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哋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人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多谢你俾你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，求你藉着你嘅话语，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动工，讲你所讲嘅说话，又去改变我哋，以致我哋能够活得更加精彩。你保守祝福我哋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人啊人，系中国女作家大后英嘅成名作，呢一本刻画人性。探讨人价值嘅小说系好值得一睇嘅。佢描写一批50年代毕业嘅大学生，经历过唔同嘅政治运动，大明放啦、反右啦、文革啦、打倒四人帮啦，以至四化。所有呢啲嘅政治运动，各人追随唔同嘅政治路线，走在唔同嘅人生道路上。呢啲好早就被打成右派，受尽痛苦；有啲随波转舵，看风使利；有啲受到文革嘅冲击，有啲无风无险。最后，当呢一批知识分子聚首一堂嘅时候，发觉同学之间竟然有咁大嘅分别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话：一样米养百样人，一啲都冇错。我哋见到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，有唔同嘅人，有唔同嘅取向。我谂翻我自己啊，喺香港读书，香港大学毕业期间，唔少嘅大学同学或者我认识嘅朋友，虽然我哋系一样嘅出身，一样嘅背景，但系大家思想唔同，政治理念唔同。发觉差异极大，有时谂起上嚟，都发觉真系好似大后英讲一句：人啊人，每人嘅际遇啊，生死存亡、得失成败嘅时机，系冇办法令到我哋掌握嘅。但我哋做人是否有原则，是否有理想，是否随波逐流？嗰系我哋每一个人嘅抉择，外边嘅际遇唔能够影响，亦都唔能够转移我哋。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话：贫贱就不能移，富贵就不能淫，威武就不能屈。但系能够讲到好似孟子咁样睇法呢，我相信今日世界唔系好多人。好多时候面对一啲嘅抉择嘅时候，就睇我哋个取向，睇我哋嘅决心，往往系基于把心一横嘅抉择。我谂到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啊，一个叫 Terry Shaver，佢就喺圣诞之前咧，决定送一份礼物俾佢丈夫作为圣诞礼物。佢丈夫系做一个差人嚟嘅。唔系好有钱，佢睇中一件礼物，就问个售货员几多钱啊？个售货员话俾佢听127.5个，但佢冇咁多钱啦，咁点好呢？但系又好想买呢一件礼物俾佢丈夫啦，作为呢一个圣诞礼物，于是就对个售货员话：我可唔可以分期付款？直到圣诞前几日，我就会将所有嘅钱俾晒你。但你可唔可以而家俾份礼物我呢？出乎佢意料之外，那个售货员话：我谂啊，呢份礼物对你丈夫一定非常重要，你而家攞去先啦，送俾佢先啦，唔够钱可以咧，慢慢第日咧再还俾我都唔迟啊！哇，Terry 就喜出望外，连声多谢，佢嘅决心唔拖延，竟然之间系拯救咗佢丈夫嘅性命。12月1日星期六，佢丈夫出街，睇到一个可疑嘅车，佢就落车去查救。突然间， 车门开咗，司机攞住一点点四五口径嘅枪向住心口射过嚟，佢连忙倒地，但系佢冇受伤，并且有能力拔枪还击，并且捉拿呢个贼。点解呢？原来佢太太所睇重嘅礼物唔系乜嘢，就系避弹衣嚟嘅。就因为佢能够当机立断，唔迟疑，先送呢个礼物。再过圣诞，想唔到就因为佢呢一个决定，就拯救咗佢丈夫嘅生命。今日有好多人都系唔能够当机立断，左而右摆，怀疑拖拖决决，结果错失咗机会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至十六节讲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，系一件大件事，系一件轰动嘅事。因为洁净圣殿唔单止表明耶稣是不怕权贵、不怕强权，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。这件是不容易容许我们漠不关心、不理不睬的大事。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。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有三种不同的反应。正好是我们今天不少的人面对一个福音，面对一个生命抉择的时候，这三种不同的反应。第一种我叫智者，就是那些能够当机立断跟随耶稣的人。第二种叫疑者，左而右而，不能够当机立断，他永远得不着真理。第三种我叫做跟者，是跟什么？不是跟耶稣，是随波逐流，看风洗礼，跟是跟，但没有根基的，只有随着大火而走。现在我们逐一来去思想一下这三类人。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都是有这三类人，面对危机，面对机会，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都看到有智者当机立断，有疑者不能够把心一横当机立断，也都有一些跟者去随时转变的，跟着个大势走的，跟着大火而走的。今天我们就藉着这段圣经来看看这三种人，究竟这三种人是什么人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种人，我叫做智者，第十七节和第二十二节。第十七节，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第二十二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首先我们看看那些门徒的反应，当他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立即想到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，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诗篇第六十九篇通常称为这个所谓尼赛亚诗篇，是预表尼赛亚的来临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洁净圣殿，为圣殿心里着急，如同火烧。所以当那些门徒看见耶稣这么勇敢，不怕强权，不怕势力，立即联想到这一节圣经，确认到耶稣就是这个救世主，耶稣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尼赛亚了。事实上智者有一个特色，就对神的信息非常敏感，对神的声音非常敏感。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，啊，圣经不是讲过这些说话？这门徒醒水，他立即就会想回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，认证耶稣就是这位尼赛亚。今天我们对神的信息有没有这种敏感性呢？你说我们是左耳入右耳出呢？其实上帝很多时候都是向我们说话。我所谓向我们说话，不是那些灵恩派这样，就是直接跟你这样讲，不是的。上帝藉着很多事物是传一个信息给我们听。今天我们有工作，今天我们有饭食，不是偶然的。神都会清理我们的圣殿。我们身体有疾病，我们身体有不舒服， 是偶然的？不是啊，也都是神的旨意里面发生的事啊。我们会问神，你想给我们一个什么讯息？我就想到 Richard Foster 有一次和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些默想啊，自己事情啊，然后呢就大家有些分享的时候，于是他们就个个人呢就坐在那里就去默想。哇，有些人觉得环境这么好，可以想回在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怎样，在上帝面前呢就是认罪啊，有上帝面前感恩啊，觉得环境非常好，真的觉得神就在我们中间。忽然之间不知道在哪里走了一只猫来，是搞住骚扰住他们。所有人呢都觉得，哎呀，我刚才在那里默想神的时候正是最好的，被这只猫就搞乱晒档啊，好像突然间个思潮没晒了。后来呢他们呢就分享回这个经历。所有人都在说，啊，本来我在很安静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呢是很好啊，周围环境很正啊，跟神在很亲密的沟通啊。忽然间有只猫来到的时候就搞乱晒笼了。只有一个人去分享，当在默想的时候有只猫出现，我就问下上帝给我一个什么讯息呢？上帝藉着这只猫的出现是给我一个什么讯息呢？他忽然之间觉得这个猫来到不是将上帝带走啊，而是将上帝带到在他心里面，会问神啊，你差这只猫来究竟是给一个什么讯息我呢？同样啊，今天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，我们会不会都问神啊，你藉着这些事情发生，你给一个什么讯息我们呢？如果你比较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和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，我们发觉有点不同。最大难度呢在约翰福音呢漏了一半。漏了什么一半啊？你再看清楚你就知道了。圣经没有讲到一句说话，就是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虽然那些门徒已经认识耶稣就是尼赛亚，但是这个认识却不是一个完全认识的。他心目中的尼赛亚是一个强人，是一个大救星，是将亡国的以色列救回来，好像 Rambo 一样的。所以在诗篇里面所记载到这个救世主的时候呢，清理这个殿的如同火烧。但是他们没看到后面那句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虽然那些门徒是了解和认识耶稣尼赛亚，但他不知道也都不能够接受这位耶稣就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尼赛亚。圣经里面讲的绝对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。不是啊。圣经所讲的尼赛亚是承担了我们的辱骂，承担了我们的罪过。他是个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好像羊羔顺服在敌人的面前。对犹太人说不能够接受一个这样的尼赛亚。他所想象中的尼赛亚就好像手持厉害的武器的 Rambo 啊。门徒当时不明白，亦都不明白耶稣所讲话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就要建造起来，这一句说话。但到耶稣死又复活了，那些门徒就想起耶稣这句说话了，他就开始相信圣经和耶稣所说了，就是告诉我们听，他所期望这个尼赛亚不是一个政治性尼赛亚，不是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罗马人手中的尼赛亚，而是救我们脱离撒旦手中、魔鬼手中赦罪的尼赛亚。他们就信了。今天我们都面对一个抉择，这个抉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过来。今天我们都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能不能够当机立断，好像门徒一样想起经常说话，但我们比门徒更加要了解，就是这位救世主耶稣是为我们从罪恶中脱离出来，是藉着他的死成为了我们的尼赛亚。这个是智者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人，就是愚者，十八节至二十二节。我们看第二种反应，十八节至二十二节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 你既作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？当犹太人见到耶稣所做，他们就问了，你还有些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？他们体会到清洁圣殿是一个非凡之事，非凡之举，是弥赛亚所作所为，但他们仍然带有鄙视的眼光，怀疑的眼光。然后他就问耶稣，你既然够胆做这些事，还有些什么 quality， 还有些什么你认为呢是那些 credential 的 show 给我们看看。对他们来说，弥赛亚最重要就是有些神力嘛，行神迹嘛，一个强人行神迹嘛。神迹是什么意思？ Power， 权能，胜过大自然，胜过常规，胜过人地敌人的一个大能的勇士，那我们就会跟了。难怪保罗说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利利人要求智慧，但我们却相信十字架。在他们当中，十字架是一个软弱的标记，但在我们当中却是神的大能。所以耶稣答得很妙，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就建造起来吗？究竟耶稣说什么？首先我们看看圣殿的背景，这个不是讲到所罗门王所建过的圣殿，所罗门王所讲的圣殿呢早已经消灭了。这里所讲的圣殿就是希律所建过一个，希律所建一个很宏伟的圣殿，石和石之间镶有黄金的，从远处看啊，哇，闪闪亮亮，非常宏伟的。圣殿亦都是犹太人宗教文化中心，他们花了46年才建成这个的圣殿，所以他们引以为荣。当犹太人要求耶稣行神迹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拆毁这个字原文是 lose， 放松，摇松，好像地震那里摇松了。但这个字有另外意思，就是杀掉，剪除。耶稣所指的圣殿其实是讲他自己，你们要拆毁这圣殿，指犹太人要下杀害耶稣，但耶稣三日之后又复活起来。这个死和复活是耶稣显出最大的神迹。所以马可福音14:58就说了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是因为耶稣讲这句说话而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真理，那些怀疑的人，那些疑者，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弱的弥赛亚，他们一个强人，一个可以行神迹表现大能的强人，对耶稣来说唯一的神迹就是他的死和复活，唯一的大能就是他的死。因为所有万物归根都是人的罪性的问题嘛。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，若要夸口我就夸耶稣基督十字架，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强人。我们所谓的强人，拿破仑去了哪里？希特拉去了哪里？毛泽东去了哪里？岂不是个被打不还手、被骂不还行的耶稣今天征服了几多刚硬的心肠？但可惜今天的世界上仍然追求一个强人，什么 Wonder Woman、Rambo、铁金刚、Superman、今天是崇拜一个有能力、有权势、有钱的人。做领袖的就一定有这些 quality， 有权有人跟你了。但是耶稣基督不同，他表记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是羞辱、是死亡、是苦难。但保罗说，藉着我们的软弱，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人，跟者，23至25节。我所谓跟者不是只跟随耶稣，23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得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 呢度所谓跟者，是因为他们看风洗礼，没有原则。他们一见到耶稣行神迹，以为一定他有财有势，于是一窝蜂去跟他。而这一班人，同一班人，隔了不够几日，就完全转态，大声说，钉你去十字架，钉你去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尼赛亚是一个这么软弱的尼赛亚，在罗马人手中A都没得A。他们信是什么？他们是信有 power 嘛。而这个的尼赛亚是 powerless 嘛。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这样。为什么信耶稣够灵嘛。为什么信耶稣够 power 嘛。所以我就要信他了。这些是不是真正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？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叫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？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抵挡风雨呢？耶稣不是见到很多人跟他就沾沾自喜，看到自己名声日渐高升，他就很开心。啊，下届总统我一定选到。不是，圣经说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着谁见证人怎样。他看穿这一班人，这班人是经不起考验的，是随波逐流的，是没有原则的。耶稣看穿他们心里面所存有。我想到路加福音14:25，耶稣见到有很多人跟他，他看到这班人只不过是讨 show 的嘛，看到 show 好东西，那就拍下手掌，不好东西就另外一档。耶稣回转身来对他们说，人若不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就不配做我们徒。今日信徒又怎样呢？我们不是玩一些数字游戏，我们不是只是来参加崇拜，我们不是人云亦云，哦，跟耶稣，那我去跟，不是，是看得清楚究竟耶稣是谁，是重视他教给我们的教训，重视他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都值得去问一问，我们究竟是哪种人？我们像不像那些智者？又像不像那些愚者？看不到主，只顾自己。至于说我们愿意跟随主，随时转态，回到主那里呢？求主真的怜悯。在思想完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值得我们再想一想，这三种人当中，我是属于哪种的呢？是智者，就抑或是愚者，就抑或是跟风派呢？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，我们岂不是愿意将我们整个生命交付给他，跟随他，以他为我们的主宰，又奉他的名来到世上，为他打一场美好的胜仗，叫更多人去归向他。好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慈悲人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就是那位尼赛亚。但有很多时候，有很多人仍然是相信自己，或者相信自己的资源，看不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智者，不是做一个怀疑者，不是做一个的随所谓跟随者，但是跟风的，不是跟你。求你真的怜悯帮助我们。我们这么祷告，乃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